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97回。瘦弱青年这个时候嘴角泛起了一丝讥讽之色。既然你敬酒不吃，非要吃这罚酒，那也留下吧，成为这血祭的一部分吧。
还刚落，还没看到这青年有什么举动。身下的血河中却轰鸣之声一响，十几道血红的赤练从中一卷而出，直奔绿色魔像一叉而去。那绿色魔像自然是不肯束手待毙，当即一声大喝，手中金色的宝塔顿时往对面一抛而出，然后一下子放大了千万倍之巨，直奔青年一压而下。同时呢，体表无数的魔眼同时一闪，密密麻麻的绿色光丝激射而出，直奔那十几条血色赤链洞穿而去。一时之间呐，血河上空绿气弥漫，轰鸣之声震天。不过这场看似激烈的争斗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当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过后，所有的绿雾全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是一阵而散，里面的魔像早已经消失的是无影无踪，只有无数淡绿色晶石般的碎片散满了一地。而另一端的瘦弱青年的手中却多出了一团淡绿色的光球，里面隐约有一个头生独角的小人在其中惊恐万分的拼命挣扎着，但是呢根本没有办法逃出那一层淡淡的光幕。青年打亮了光球中小人两眼之后，脸上忽然现出了一丝狰狞的笑容出来，他一根手指往其中一插，就准确无误的按在了独角小人的头颅之上。那小人当即一声惨叫啊，身躯一阵抽搐过后，就在光球当中没有办法动弹分毫了。足足一盏茶的功夫过后，青年这才若有所思地将手指从光球一抽而出，接着略一沉音，将光球往下方血河中一抛，体表霞光一卷，也一下子化为了一团金光，投入到下方血河之中。下一刻，血河之中嗡嗡之声一响，何时一阵波涛汹涌，当即带着无数残肢血水向某个方向滚滚而去。同一时间，在不知道多少万里外的地方，一男一女两名看似普通的角赤族人正拼命地向不远处的另一座角赤族大城飞快地疾驰而去。哎呀，真没想到这种方法竟然真有效，那个真仙疯子一到改灵城，竟立刻二话不说的血祭了整个城中的生灵，连那位镇守此城的角赤族大城都被掏出了元婴，直接灭杀了个干净啊。那名角赤族女子突然叹息了一声说道，哼，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呀，啊，你真以为这个疯子会看不穿我们的借体祭附神魂的手段吗？只不过他原本呢就对血祭之事趋之若鹜，外加自大至极，现在有了这个不错的借口之后，自然懒得去分辨什么真假。以他的仙人神通，一般大成又怎么可能抵挡他分毫呢？那名角赤族男子却冷笑了一声，哎呀，这倒也是，不过我倒是没有想到你竟然懂得这般玄妙的完整的祭附神魂的秘术，而且呢还可以暂时摆脱对方的监控，早知道如此啊，也不必被对方追杀的这般狼狈了呀。小赤族女子还是有些不解地问道，你知道什么呀？这种手段不同于普通的神念祭附和元婴夺舍，是将神魂完整的寄附在他人的肉身之上，并且啊，施法是极其的危险的呀。我也只有七八分成功的把握，而且一旦施展之后，本体就要暂时陷入沉睡之中，
只能暂时呢由继父之体携带而行，一身的神通虽然也被封印了大半，不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我是绝对不会冒如此大的风险的。至于为什么能暂时遮蔽对方的监控，我想也许是因为此手段也是仙界秘术的缘由吧。这一点却是事先没有想到的，我原先准备的另一种趁乱脱身的后手倒是没有用上啊。小赤足男子呢却是有几分郁闷的样子，听二人说话赫然正是那六翼和冰凤。这两个人不知道动用了什么手段，竟然将神魂寄附在了两名角赤族修炼者的身上，还暂时呢逃脱了后面马良的追杀。
什么仙家秘术？你怎么会得到这种功法的？听到这儿，冰凤诧异了起来。
我当年在蛮荒误入了一处异族的洞府，从中得到了精确玉书中的一页，这里面呢记载了一种惊人的仙家秘术。可惜啊，这秘术毕竟是仙人之体才能够完整的施展的，这种祭附神魂手段只是其中一个小部分手段，也是我唯一可以勉强修炼的部分。可惜的很啊，这种祭附只能支撑半日的时间，时间一到，我等就不得不返回本体了，否则就这般直接逃走的话，也并非说没有希望。六翼还是有些懊恼的说道：“算了，你懂得的仙家秘术能够暂时遮蔽对方神魂追踪，这原本就已经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了。下面只要趁着此效果还存在，抓紧赶到角赤族的另一座主城当中，那就算是大功告成了。以角赤族在雷霆大陆的跋扈，外加先前那座盖林城的血迹，哼，我就不信二者不会大打出手一番。只要这个疯子被稍加钳制一段时间，我等就可以再次的寻找一处超级传送阵，直接传回丰源大陆了。这一次只要他不是马上紧跟而来，再想找到我们可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若还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去找韩道友去，以韩兄的曾经斩杀鸣虫之母的逆天神通，说不定啊有办法解除我等身上的神魂印记。
冰凤目光一闪，
找韩立？做梦，我宁愿陨落也绝对不会走这一步的。
六一闻言却大怒了起来，
哼，你得罪那真仙疯子如此之深，真要被他抓住，恐怕不只是陨落如此简单的事情了吧。
冰凤见此呢丝毫不觉意外，反而是淡淡的说道：
此事无需多说什么，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的事情，也许等一回到丰源大陆就能轻易的摆脱掉这个真仙疯子了。
六翼恢复了平静。
好，既然你这么说了，那咱们就走一步算一步了，现在快些赶到下一座的角赤主城吧。我已经隐隐约约的感觉到这具身躯似乎根本没有办法再支撑多久了，那个疯子呀很快的就能再次知道我们的位置。
冰凤也真的没有再多提韩立。
于是接下来二人顿光一急，当即化为了两团青光，向前破空疾行而去。半个月之后，如影跟随而至的另一座角赤族主城的瘦弱青年，正打算呢同样操纵血和血迹整座城中生灵的时候，终于迎头碰上了早已埋伏在附近中的角赤族六大大城老祖。角赤一族在本族这么多人被血祭，外加有两名大城老祖被灭的情形之下，自然绝对不会再和眼前这位大敌有任何坐下来商谈的意思了。刚一现身，立刻联手催动了早已布下的一座厉害之极的禁制。而那位降临真仙呢，这一次也未再动用那张 神秘的符箓解除身上的法则之链，只是用本身的神通和这六名大成老祖展开了一番震惊天地的大战。小赤族六名大成老祖明显啊都不是一般大成存在，竟全都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界强者。六人联手外加有禁制辅助之下，几乎足可以横扫整个雷鸣大陆。马良这位降临真仙虽然说大半实力受限，但是呢再有众多仙家秘术外加数件真正的仙界宝物辅助之下，自然更是丝毫畏惧之意都没有啊。这双方一交手，那竟然是旗鼓相当之势，但也让后面争斗自然是越发的激烈起来了呀。最终呢这场大战一直是持续了大半日之久，最终以四名角赤族大成陨落，两名角赤族大成重伤逃遁而结束了。不过在此战的最后关头，角赤族数名大成啊同时自爆了数件玄天残宝，同样出其不意的击伤了马良。这位降临真仙大怒之下，当即是一路大开杀戒，又连续血祭了三座角赤族的大城。在这种情形下，角赤族这高层被逼无奈之下，终于借助上古契约之力，一口气呢从其他空间召唤出了三头一直受他们供奉的上古真灵提龙、太雀、羊鹿，并和马良再次展开了一场旷世之战呐。这次激战一直持续了数日之久，并且直接波及到了方圆百万里之内的地狱。三天之后，当激战波动刚一休止的时候，附近的角赤族人立刻赶了过去，结果大战处除了天翻地覆一般的大战痕迹之外，三头上古真灵赫然是不翼而飞，马良呢也是凭空消失的无影无踪。事后角赤族用各种秘术联系这三头上古的真灵，却是丝毫效果都没有的，这让整个角赤族的高层一下子面面相觑了起来。而这个时候，有关绝世凶魔在血天大陆上所做下来的一系列事情也终于传回到了雷鸣大陆。在马良这位凶魔下落不明的情况之下，雷霆大陆各族一时之间呢人人是谈魔色变。六翼冰凤一听马良失踪的消息，自然是大喜过望，毫不犹豫地按照原先的计划行事起来。二者在一个多月后就进入了另一大族领地，在付出了一些报酬之后，终于呢借助其所有的跨大陆传送阵返回到了风源大陆了。同一时间，亨利带着南宫丸等人也在一阵霞光卷动当中蓦然出现在了风源大陆某个角落的巨型法阵当中。法阵身处一所大殿之中，附近看守的数十名守卫突然看到眼前啊出现了这么多人，倒是呢并没有显露出什么吃惊之色。其中一名为首模样的甲士目光在韩立身上一扫而过之后，立刻上前一步恭敬地说道：晚辈奉命前来接待韩前辈，总执事大人早已经在附近等候多时，想和韩前辈见上一面。哦，原来明尊道有相邀，自然要过去一叙，你在前面带路吧。哦，婉儿，你们就先在附近休息一下。韩立目光微微一闪，点了点头说道：夫君尽管去就是了，我自然会安排好这边的一切的。南宫婉看了看贾氏，眸光一转，于是在南宫婉招呼一声之下，一干人等呢全部走出了传送大阵，并在大殿外某处地方纷纷盘膝而坐。这个时候 韩立却已经跟着贾氏向大殿附近一处被密林遮蔽的石屋走了过去。还没有等韩立走到石屋前，原本紧闭的石门就自行从内一推而开，从里面传出了一个苍老的声音：
韩道友啊，你终于来了，进来吧，老夫啊已经在这里等候你多时喽。
让道友久等了，那韩某就不客气了。韩立眉梢一挑，没有任何犹豫的大步走进了石门之内。只见这石屋中啊，除了一张淡黄色的木桌和数把檀木椅子之外，并没有任何的东西。一名头发赤红的老者正端坐在其中的一把椅子上，他低头呢把玩着手中一个光滑如玉的白色玉简。
来，韩道友，请坐。前一次将你的消息泄露给碧影那边，还望道友莫怪呀！啊，
明尊一看到韩立进来，抬头一笑：“啊，那不算什么。况且碧影道友已经陨落而去，此事无需多谈。”韩立摇了摇头，就大模大样的坐在了老者的对面。
是啊，哎，我呢也是万万都没有想到啊，碧影这个家伙竟然会走在了我的前边。现在雪天大陆那边，本盟恐怕遭受打击不小，势力应该大大的萎缩了吧。
明尊叹了一口气说道：贵盟的确在雪天收缩了一些人手，但在几位长老共同出面管理之下，倒也并没有出太大的乱子。我这次能够顺利的返回丰原，还要多亏这几位长老的帮助啊。
韩立不置可否：
如此最好，如此最好。有关那绝世凶魔的消息，韩道友多少知道一些了吧？
明尊终于神色一正的问道。
经过和贵盟的几位长老的交流，我知道的不算太多，但也不能说少了。但毫无疑问，这位凶魔绝对不逊色于那位鸣虫之母的逆天啊。
韩立眼角一挑，神色一下子凝重了下来。
啊，是吗？但是有关此魔在雷鸣大陆上的最新的消息，韩道友可否知道啊？
明尊点了点头，又默然问道：雷鸣大陆，他莫非说又做下了什么惊人的事情吗？
韩立听到这儿，神色一凛的问道：哎，何止是惊人呐、啊！这次所造成的轰动，简直比在血天的时候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明尊阴沉的说道，接着手腕一抖，就把手中的玉简呢，直接抛向了韩立。韩立单手一招，就把这玉简一把抓住，不加思索的往额头上一贴，紧接着一缕神念往其中一扫而去。结果片刻功夫的时间呢，他的脸色就有些难看的把这玉简挪开了，并缓缓的冲对面说道：
真想不到啊，这凶魔竟然招惹到了角翅一族，并且斩杀了四名此族大成，还和三名上古真灵大战了一场。不过这里所说的失踪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98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98回。韩立脸色难看的把玉简挪开，并缓缓的说道：真是想不到啊，这凶魔竟然招惹到了角翅一族，并且斩杀了四名此族大成，还和三名上古真灵大战了一场。不过这里所说的失踪又是怎么一回事啊？
很简单，就是和三头上古真灵一战之后，
此人呢，在雷鸣大陆上就突然的下落不明起来，无人能再找到他的下落了呀。老者缓缓地说道，脸上的忧心之色丝毫未见减少啊。怎么，慧萌可另发现了什么吗？行内是何等之人呢？转眼之间他就看出了对方神色当中的蹊跷之处，当即直接地问道，
道友真是慧眼如炬啊。
不错，在大战刚结束的时候，本盟呢也有人混在其中，检查了那修魔失踪之处，结果发现了一丝很淡的空间波动的存在，并且附近虚空呢也有被人破开的痕迹。但可惜的是啊，本盟之人即使再用各种方法，却根本没有办法再继续的追踪下去了。明尊摇了摇头说道，这么说来，这位修魔是真的并未陨落了，只不过是借助空间之力暂时躲避起来了。韩立脸色微微一变，
不错，恐怕多半如此啊。
那明兄在担心什么呢？为什么要招我过来说这件事情？韩立沉吟了一下反问道，
韩兄这话可是明知故问了。那凶魔既然说能在雪天大陆先后出现，来到我们风源大陆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韩道友身为人族大成，也是雪天大陆最顶尖的存在，真能对这绝世凶魔置之不理吗？就不怕他突然找到贵族头上进行血祭之事？与角赤族那等超级大族现如今都落了个元气大伤的结果，我们风源大陆上的这些中小族群被其盯上的话，那当真会有灭族身亡之危喽。
道友这话有些古怪了，这整个风源大陆如此多的种族，那个人怎么会这般凑巧地找到我们人族这等弱族头上呢？韩某倒是觉得那些大族恐怕更加惹眼一些吧。韩立嘿嘿一笑，不置可否，
本盟早已分析过了这凶魔血祭对象的一些特点，发现其啊似乎并没有一些明确的目标，只是一碰到生灵聚集众多的地方都有出手血祭的可能。鬼族虽然以前的名头不显，那也只是因为啊先前缺少顶阶大成的缘故，论真正族人数量和人口聚集的稠密程度，也足以排到大陆的前列了。韩兄就真的肯定那疯子不会找到贵族的头上吧？
赤发老者淡淡地说道，
怎么，明兄是在威胁韩某吗？
韩立瞳孔一缩，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了。
在下绝无此意，绝无此意，只不过是将事实如实相告而已。而且说起来呀，这位凶魔似乎和道友还真的有些关系，找到人族头上的几率绝对不像韩兄想象的那么低呀。
明尊的脸上忽然流露出了一丝奇怪的表情。
哦，这话是什么意思？
韩立微微一愣，
我这儿有两个人的画像，来，韩道友看一看可否认得呀。
明尊一边说着，一边单手一翻转，另一块玉简浮现而出，只是五指啊抓住挥动了几下之后，当即一片光蒙蒙的霞光从中一卷而出，在光霞之中赫然有一男一女两幅影像悬挂在那里。
这是
行里商部隐秘，神色有些意外。
看来导游还真的是认得这二人了，不知可否相告来历呀、啊？
明尊看此情形，丝毫不敢意外。应该说，我只认得其中一个人。这女子嘛，名叫冰凤，虽然不是人族，但和我个人有些渊源。怎么，这件事情还和她扯上关系不成了吗？
这男子又是什么人呢？
行里凝望了画像片刻过后，这才摇了摇头说道，
那男的是何来历我也不太清楚，只知道啊，他应该也是方圆大陆之人，并且本盟查到他在和人争斗当中显出的本体是一头生有六翼的巨大的蜈蚣，实力呢在大城中也算是不弱的存在了。他和冰凤似乎狠狠地招惹了那凶魔，竟一直被其追着从血天追杀到了雷鸣大陆，甚至于我怀疑啊，凶魔会找到角翅族的头上，似乎也和二人使了一些手段有关系哟。
明尊说到这儿，目光显得很是凝重。
六翼蜈蚣被那凶魔一直追杀，
纵然说韩立一向喜怒不形于色，也难掩脸上的一丝吃惊了。
怎么，道友对此人终于想起了一些什么吧？
明尊目光一闪，我若是没有猜错的话，这男子似乎也是我的一个敌人，只是没有想到会变成这般模样了。
韩立望着画像若有所思，
啊，原来这二人都是道友的故人，那这么说来，人族恐怕还真的是大有危险喽。万一那疯子知道了这二人的来历，恐怕真的会跑到贵族那边去的呀。
此话有些夸大了，但我却似乎真的没有办法置身事外了。但不知他二人现在身处何地啊？还在雷霆大陆之上吗？
说到这儿，韩立的眉头呢已经皱了起来了。
根据本盟的追查，这二人似乎和那凶魔几乎是一前一后的失去了踪影。道友既然和这二人认识，觉得他们会到什么地方去啊？
明尊盯着韩立问，这个可不好说呀。我虽然说认识他们，但也有多年未曾谋面。
韩立摇了摇头，不动声色。
他们是否会回丰源去找道友呢？
明尊丝毫不放，继续追问。的确不排除有这个可能，若真如此的话，我还真的要头疼一番了。哎，说到这儿，在下想问一下，你觉得那凶魔是仙界的仙人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呀？
韩立忽然反问了一句，
这个我判断的话有九成九的可能吧。
明尊脸色微微一变，但一沉吟过后还是如实相告了。
道友为何如此的肯定呢？
韩立摸了摸下巴，凝重的问道。
哎，很简单呢、啊、因为这个人施展的几种神通那的确是仙界的秘术功法，这一点呢我可以保证的，因为在下先祖就是仙人的嫡系后人，有些仙界功法秘术虽然说并没有流传下来，但是一些描述和具体说明却的确有记载留下来呀。
明尊苦笑了一声，原来如此，这么说来此人的确是真仙无疑了，这可实在不是什么好消息。不过道友将在下招来，又说了这么多话出来，不会真想让韩某孤身一人去对付这位仙界之人吧？
嘿，韩道友说笑了，明某怎么可能有这个想法呢？啊，在下为了整个丰源大陆着想，只是有一个让各位共进退的提议而已。我等诸界和仙界早就不知道失去联系多少年了，现在突然有这般一位强大的仙人降临，也不知道其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万一他真的跑到我们大陆也来大开杀戒，我们这些顶尖的强者必须集中一起，以绝对力量逼其离开，或将其彻底镇压了才行。否则散开来的话，只能让对方一一的逐步击杀呀。
明尊脸上厉色一闪，共同联手，好像血天大陆的血道宗门似乎做过一次此等事情了，还不是仍然被对方以绝对的力量击破掉了吗？
韩烈神情微动，口中缓缓地说道：
血天那些人有些呀，太小瞧了对方了，在没有弄清楚对方来历前，仅仅呢只集中了十几名大成，其中真正的强者呢才不过三四人，失败自然是难免之事。明某这次提议的联手，却是整个血天能排进前列的强者联手啊，外加本盟同样的会召唤一些强大的真灵参战，必能一战成功。一名仙人就算是再强大，在实力大部分被封印的情况之下，绝无可能和我等联手之后的实力相对抗的呀。
明尊傲然地说道：道友真的能够同时请来这么多人吗？除了韩某之外，有多少人答应下此事了呢？韩立真的有些意外了起来。
韩兄尽管放心， 除了道友之外，已经有大半的道友明确的表示，只要这名真仙真的踏上丰源大陆，他们就愿意参加这次联手。剩下的其他道友相信，只要联系上，在利害相关之下，应该也不会拒绝的。毕竟谁也不想有这么一名仙人在本大陆这般一直肆意妄为吧。
明尊不加思索地回答道：好啊，既然说明兄已经考虑周全了，韩某呢可以暂时答应下来，但若到时贵盟无法找到足够多的强者的话，在下即使到场也会立刻扭头离开的。韩磊神色阴晴不定地思量了好一会儿，这才缓缓地点了点头。
哈哈哈哈，韩兄尽管安心就是，若真的没有办法凑够人手，明某自己也不会白白的送死去啊。这张传信符啊，那道友说好了，到时候只要有那真仙的消息，我会立刻传信给诸位的，并安排诸位道友尽快的聚集一起。
明尊哈哈大笑，异常兴奋。接着只见他单手一扬，一张淡银色的符箓从中激射而出。韩立点了点头呢，袖子一卷，就将此符箓无声地收进了袖筒之中。又约定了几件事情之后，韩立终于告辞离开了石屋。片刻的功夫过后，大殿上空一声轰鸣过后，一艘黑色的巨舟破空向远处激射而去了。韩立站在船首，眺望着远处虚空，脸上一片沉吟之色。
父亲，那位明道友找你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吗？
背后脚步声一响，一个温婉的声音传了过来，赫然正是南宫婉走了过来，并关切地问了一句：
哎呀，这件事情可说来话长了，走，
回船舱中，为夫再细细的和你讲述。韩立苦笑一声，这才回转过身子说道。数个月之后，某个神秘的空间当中，三头神态狰狞的巨兽各自死死地咬住一根紫金色的锁链，满脸不安地盯着三根锁链的另一端处，一个同样被锁链缠绕全身的黑袍青年。只见此青年呐，虽然说被困一般的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可脸上毫无惊惧之色，反而呢是用一种讥讽的目光不停地看着身边的三头巨兽。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黑袍青年终于开口了，可是声音呢冰冷异常，丝毫感情都没有。你们三个若肯现在有人降服的话，我还可履行先前的承诺，饶你们不死，将你们呢收为麾下灵仆来用，并在事后带你们一同去那真仙界。否则的话，等着法则之恋正式反噬之后，你等三个就一同陨落在法则之力下吧。
不可不可，法则之恋的反噬明明应该只是针对你这名仙界仙人，为何连我等三个都会被一同牵连进去啊？就算此恋真的反噬，也应该是你承受其中大半的力量，剩余小半让我等三个共同分担，应该并无大碍。
其中一头鹿首雄身的怪兽身上响起了惊怒至极的声音。也不知道是哪个蠢货教给你们的那种激发法则之恋的办法，明明只是半知半解，竟然还敢用在我的身上。不过要不是我反应够快，即使用空间密宝将你们一同拉扯进来，恐怕还真的有可能在外面遭了其他人的暗算。但是现在嘛，我们互相钳制之下，只能静等法则之力的反噬喽。可这其中的厉害之处，又岂是你们区区的下等真灵能够想象的呀？就算说只是小半反噬之力，也足以让你们当场飞灰烟灭。你们现在是不是已经感到体内真元开始被法则之恋慢慢的吞噬了呀？而本座的仙人之身之强大，更不是你们这些下等存在可以比拟的。外加我还有仙家秘宝护身，就算承受更大的反噬，那也不过是多休养一段时间罢了。黑袍青年嘿嘿一笑，带有轻蔑之色。
胡说，这种方法是青龙王大人亲自传授的，这怎么可能有假呢？你休想用区区的一颗丹药就在我们当中挑拨什么。要真是如此，你只要静等就行了，又何必对我们三个人说这些话呢？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99回。